台湾没能参与 COP26 气候峰会，台积电等科技龙头靠自己减碳，挤进绿色供应链。随着 COP26 气候变迁峰会展开，气候变迁成为全球话题。欧盟也早在今年7月提出碳关税计划，预计在2026年生效。台湾作为出口导向经济体，又是全球半导体与电子产业的重要阵地，我们的科技大厂准备好了吗？台湾与全球供应链连结，不能缺席减碳行列。COP26 气候变迁峰会，虽然台湾没有参加，但是行政院能源办副执行长林子伦、台湾气候联盟的秘书长彭启明以及环保署和 NGO 代表皆有前往参与周边会议，就是希望台湾在减碳趋势中不要缺席。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周贵田教授向日经新闻表示，不管台湾有没有参与联合国体系的气候峰会，我们的企业与全球供应链相连，企业需要开始减碳，这既重要又迫切，否则他们会在供应链失去竞争力。事实上，台湾企业已经起跑，八家科技大厂，台积电、台达电、友达、台湾微软、光宝、宏旗、和硕联合科技、华硕电脑于今年6月共组台湾气候联盟，决定共同达成全球再生能源倡议 RE100 的目标，2050年制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以下我们就来举几家例子，看看他们用哪些方式节能减碳。台积电，全球第一个加入 RE100 的半导体公司。台积电不愧为半导体龙头，是全球第一个加入 RE100 的半导体公司。事实上，2016年国际签署巴黎协定时，台积电当年就成立碳管理平台与节能减碳委员会。根据台积电109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0年台积电在台湾签署再生能源的合约已达 1.3GW， 每年约当减少220万公吨碳排放量，同时购买约 12.3 亿度再生能源，100% 抵消全球办公室与所有海外营运据点的电力碳排放。目前，台积公司全球的办公室已达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电力，等于全球办公室近零中和。因应气候变迁与能源管理，台积电有三大策略：一、推动低碳制造，持续采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技术；二、持续购买再生能源及设置太阳能发电系统；三、改善能源使用效率，规划年度新增节能措施并积极落实；四、强化气候韧性，拟定气候变迁应变与预防措施，降低气候风险影响。具体方法包括汰换或新设温室气体处理设备，建造绿色厂房，执行机台与厂务节能专案，扩大使用再生能源。此外，也建置智慧化管理系统，精准控制以降低待机能耗，并透过汰换低能效元件，促进机台设备耗能最佳化。借由此方法，目前已节电量3亿度，相当于减少16万公吨二氧化碳排放。去年5月，嘉义盐滩的太阳光电厂产出的再生能源电力也送达台积公司，其他多个陆域风场所产制的绿电也在第四季传输至台湾厂区。2030年，台积电设立目标，为全公司生产厂房 25% 用电量为再生能源，非生产厂房 100% 用电量为再生能源。台达电内部碳价设定远高于国际建议。台达电于今年3月加入 RE100。它在2017年通过科学减碳目标 Science-Based Targets SBTs 承诺2025年的碳密集度相较2014年下降 56.6%， 去年2020年已达到下降超过 32% 的阶段性目标，再生能源使用比例亦已达到全球据点用电约 45%。 台达电从三方面进行节能减碳，产品、厂区与绿建筑。产品方面，台达电提供全球客户高效电源产品，从2010年至2019年，累计节省314亿度电，约减少1600万吨碳排。厂区方面，台达电采用节能管理，2011年至2019年，节电26万千度电，约减少碳排20万公吨。绿建筑方面，过去十几年，台达电在全球打造了29座绿建筑。2019年，经认证的15栋厂办及5栋捐建绿建筑，共计节电2000万度电，约当减少13000吨碳排。此外，台达电订的内部碳定价高于国际水准。根据世银2017年建议，若要达成巴黎协定升温不超过摄氏两度的目标，2020年每吨碳价应为40到80美元，2030年应为50到100美元。然而，台达电综合考量了全球制造厂区的内外部碳成本，定2021年内部碳价为每公吨300美元。企业内部碳定价的用处为作为营运直接或间接排碳量之衡量标准，对内部单位实际收取排碳费用，也可作为企业营运策略或投资项目规划时纳入碳排放成本为评估指标，也可加以衡量外部法规或政策变动之影响。台达电承诺在2030年达成 100% 使用再生能源及达成碳中和。红旗所有笔记型电脑皆全面采用再生纸包装。红旗于今年5月宣布加入 RE100 倡议，并承诺将在2035年全面采用再生能源。截至2020年，红旗集团的可再生能源使用率已达 44%， 且旗下所有笔记型电脑皆全面采用再生纸包装，共节省8750公斤的纸浆，减少2000万个塑胶袋的使用。红旗在各地采用不同的绿色电力措施，在台湾设置自有太阳能发电厂、风力发电机等再生能源发电机组，在美加则以当地的再生能源凭证，以风力为主，在欧洲、亚洲与南美洲也采用其他再生能源来源凭证。其中红旗的美国分公司在全美境内所使用的电力 100% 来自风力与太阳能再生能源。以上所述的再生能源凭证总计量为1300万度，自设发电厂并发售回当地电网的绿色电力共计约330万度。总计红旗集团绿电达1700万度。企业起步了，台湾政府减碳发展却令人忧心。即便有一些台湾科技大厂主动加入国际再生能源倡议，但台湾整体产业仍需要政府设立目标并落实，带领产业转型，培育他们的国际减碳竞争力。然而，台湾政府目前的减碳表现并不明朗。今年一到八月，台湾绿能占比为 5.5%， 但今年目标为 12%。经济部长王美花解释，一方面因为上半年缺水，为确保供水，减少水力发电；另一方面，离岸风电风场建设因为疫情而拖延。非常关键的气候变迁因应法草案，在10月底由环保署公告，将原本2050年温室气体减量一半的规定，改为近零碳排。草案也新增碳费法源，得分阶段对直接或间接排放温室气体的排放源征收碳费，征收对象费率由中央主管机关公告并定期检讨。然而，台湾环境规划协会理事长赵家伟指出，草案未明定各部会权责，也应把协调机关制定成比行政院永续会更高位阶的单位。此外，政府目前预计2023年向 2.5 万吨大户率先征收碳费，收费标准尚未决定，从每吨新台币100元到300元，约等于10美元都有。然而，欧盟对每吨碳排征收的价钱则是60至70美元， 台湾碳费明显有过低疑虑。经济部次长陈文生表示，若碳费太高，产业负担则大。但是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萧代基指出，认为收碳费、能源税会对产业或经济造成负面影响，这是台湾不论政府、企业间存在的长期错误观念。应把碳费视为产业升级的助力，难道碳价格高、能源税多的欧盟、瑞典跟日本，经济发展有落后台湾吗？